好，弟兄姊妹，圣子平安。今天讲的题目是大卫的遗嘱。这是关于大卫王朝发生的一些许多事情。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遗嘱是最重要的一些话啊，留在最后呢，必须要讲的。这个圣经上记载呢，雅各有遗嘱，雅各的遗嘱就是对十二个儿子他有他的吩咐，也是一种预言啊，讲到他们以后要怎么样发展。那么耶稣也有遗嘱啊，耶稣呢就是最后的时候把他的母亲交给自己的门徒啊，尽到人生做儿子的这个最后一点孝心。这个大卫呢也有他的遗嘱，70岁的时候啊，大卫要离开世界，他做王做了40年。那么大卫刚才我们读到他这个遗嘱里面呢，有两段话啊，一段话呢是吩咐所罗门要怎么样行，能够走蒙福的道路，要遵守遵行啊，上帝一切的吩咐，律例典章啊，你的国呢就能够兴旺，这是为人之道啊，为君之道。也根据他自己做王的一些经验，他的人生的经历呢，觉得这条蒙福的路呢，只有顺从上帝的这个话语啊，你的国家呢也能够兴旺发达啊，这是前面一段话。后面一段话呢，是他的治国的一些吩咐。你的国家以后要安定呢，啊，要过太平日子呢，有些事情要做到。啊，这里关于呢对三个人的处理，一个人呢就是元帅啊，做大卫王的元帅呢，这个做了不知道做了多少年了。说几十年了，为是他的外甥，这个名字叫约雅，要对这个约雅怎么样处理？他说你不可以使他啊，白头下阴间，对这种人呢，你要好好的处置他。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十美，用现在这个话讲呢，是小人。那个是恶人啊，这个小人要怎么处理他啊？你凭着你智慧怎么去判断啊？去怎么样去处置他？有人会可能讲，大卫不是很阴险吗？自己在生的时候没有做到的事情，交给儿子做。你杀人呢？你自己杀，你自己不杀，自己做好人啊！当然了，这个里面有他的历史的渊源啊，我们等一下讲啊。这个儿子所罗门要好好做王位呢，这是关于这个一个国度的一个大事情。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好人，善人，这个叫巴西莱。巴西莱你要好好的待他，像我待米菲波设一样啊，我以前讲过那个米菲波设哈，这个瘸腿的，像我待这个米菲波设一样呢，你要叫他的后代呢和你一起吃饭啊，因为这个人对我有恩啊，可见大卫呢也记恩啊，也记到那些人作恶的人，也记得那个给他恩待的人。我讲这个遗嘱之前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卫这个遗嘱里是表达了啊，上帝这个公义的作为啊，也是一种有善必赏、有恶必罚的这个一种性质。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在路上看到一棵无花果树啊。耶稣要去找那个果子吃， 结果呢，走到旁边的时候呢，这个树上没有果子，叶子很多。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从今以后，没有人再吃你的果子。”门徒把这句话听进去了。第二天经过这个地方呢，这个树呢枯掉了，枯掉了。门徒这对门徒来讲有点不可理喻了。我的先生平时做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见耶稣很仁慈很仁慈啊，他对任何人都这样一视同仁，刚才我们学课一样的，这个弱势群体啊，这些孤儿寡母啊，都是一视同仁的。今天对这个树啊，找不到果子呢？你说了一句话，树都枯掉了。当时呢，门徒有点不理解。其实呢，耶稣就告诉他，犹太人像这棵果子，像这棵树啊。我们满怀期待，在他身上要花功夫，要浇灌，要栽种，要施肥啊。但是呢，寄希望于他结果子。到要他结果子的时候，他没有结果子。上帝说，有时候呢，我要叫你什么枯干的，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说上帝的国度，上帝的能力，他能够创建也能够毁灭啊，这就是上帝国度的原则啊。他有对善的事情他要赏的，对恶的事情要罚的。就是说，今天这个宇宙为什么在地球上发生这一幕呢？为什么在地球上和耶稣基督在流血舍命呢？有一天有人问了一个问题哈，他在微信里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赵牧师啊，以后宇宙会不会再起这个叛乱？”以后这个宇宙会不会再起叛乱？因为有发生了一次嘛。有发生了一次，他以后会不会我的回答呢也就是怀著里面有讲，宇宙的叛乱不会再起，因为这个地方地球就是一门功课，这个功课让人看到上帝的政权是有善必赏，有恶必罚，不论你在上帝又比是什么地位的天使，他堕落了到世界来无恶不作，做了以后上帝要让宇宙众生灵都看到只上帝能够创造也能够毁灭，有罪的人有罪必定要惩罚的，这样呢叛乱就不会再起了，因为呢地球是一门功课，我那天讲了一台戏，好，这个地球是个功课，这个课本呢让大家去学习去了解，就是上帝的本性在这个地方，他的能力他的性质都在这个地球的这门功课上面叫我们表达。大卫其实呢在这个遗嘱里面是表，因为圣经是用大卫的政权来预表基督的政权的大卫的国度就是基督的国度圣经上面是这样讲的耶稣坐的位是大卫的位用了预表大卫的位所以呢我们今天再通过这个遗嘱呢来讲讲这个这方面人物我说了大卫呢遇人无数他做人呢从青年时期逃难，他的人生路途很曲折，他这个曲折的这个路途中间很多人他都一个个都看过的，很多人来投靠他，后来离开他，逼迫他的人，接待他的人风云变幻的时候，那种人生的这个变化，大卫都看得清清楚楚，遇人无数。那么在这个境况之中呢，我先讲他也70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老了，老了又发生一次宫廷政变。宫廷政变，他呢预期有奖好像一个皇帝我说这个做皇帝的人有时候不够明智也有了 他老了以后呢，人都行动都有困难了，睡觉都睡不暖和了啊。他这个儿子还没有早就拉他做王，定好了，所罗门啊，我让你做，继续我做王，没有假，没有公开啊，也没有行实际。哎，结果呢，宫廷里面发生了一场政变，这个政变就是所罗门的兄弟亚多尼亚啊，同父异母的。这个亚多尼亚呢，他说我应该来，应该是我，他觉得自己能干好，又能干啊，他就笼络人心呢，笼络人心呢，就搞一个小宫廷吧，小的一个治国的一个团体嘛，有祭司，有元帅，有各种什么部长啊，这现在那个时候不叫部长，笼络一帮人。这个笼络的人中间呢，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约雅，就是大卫的元帅。这个时候一边在大卫下面做元帅嘛，那个儿子要政变嘛，他要把这个约雅呢拉来，他说你做我的元帅啊，那就请客到另外一个地方请客，把这些所有的人王子都请出来，在那个地方要摆宴席啊，宴席一摆呢，就宣宣告自己要做王了。就是谁没有请呢？那里面其实裂痕已经很清楚了啊，那些归顺所罗门那些人，听所罗门那些人，他不请的啊，所罗门没有请啊，归顺所罗门那些人没有请，这样好，那边一宣布做王呢，在外面一宣布做王呢，这里有消息听到了，拿单先知就告诉那所罗门的母亲啊，就是拔示巴，他说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他说那边要做王了，宣布亚多尼亚也宣布做王了，你还蒙在鼓里啊？还是蒙在鼓里啊？那个拔示巴一听到有这样的事情啊，他说这个王同我已经讲好的，大卫同我讲好的，是我儿子所罗门要继续做王的。那拿单说，那你好，我现在告诉你，你采取方法，你马上到大卫到王面前来，你同他提起这个事情来，我呢比你十几分钟过去，我证明这件事情，那么叫他拿一个决断啊。这时候好，那呢八十八就进去了，就告诉王说，你不是叫我的儿子所罗门做王吗？他说是啊，那现在外面有这么一个事情了啊，叛逆的势力已经在那公开宣布了啊，公开宣布了，那没有讲几句话呢，那个先知拿单也进来了，他证明有这个事情啊，证明有这个，好，那好，那王就下了决断，现在就好，马上叫所罗门骑上我的驴子，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骑马，那个时候有时候骑驴，这个是骑驴子，就是骑那个牲口，那个做王的人要这样的，他说你就呢叫一般人呢，这个王宫里这一般人呢，拥护所罗门的人就叫他这个宣告啊，这里呢就吹吹打打了啊，就宣告所罗门登基了，我把王位拿给他，这样了啊。那边呢知道这里抢先一步了，这里抢先，这是一路上冷嘛啊，那边是外密嘛，那好，那一住呢，那边人知道不对劲了，阴谋败露了，散掉了呢，这个亚多尼亚呢就逃到这个会幕里面，会幕就是上帝的约柜在那里的，那个祭坛在那里的，他就逃到那个祭坛那里呢逃命，因为祭坛那里，我们诗篇八十四篇说，在你祭坛那里，马却为自己造着房屋，因为以色列人规定在祭坛里不会杀人，祭坛嘛，啊，上帝的圣母里面会杀人啊，逃到这个地方，好像这个难民逃到教堂里一样，啊，逃到教堂一样。那么，逃到这个会幕里面呢，下逃命。所罗门说没有关系嘛，我就舍你无罪，不要，只要你以后不要再怎么再犯就是了。亚多尼亚就得自由了，发生这么一场政变，我先讲了啊。这个政变发生以后呢，大卫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世界了，就说这个遗嘱，把所罗门叫来，他说我吩咐我要走世人必走的道路，我要呢告诉你啊，这样这样。我们先讲第一个人。 啊，约雅。约雅是跟从大卫呢很多年的出生入死的一个人，也就是他是武将啊。大卫建立这个国家呢，当然少不了他的武功了啊，也很勇敢。但是呢，这个人不是好人啊，不能说你帮我的人就是好人啊，我也看你这个性质啊，看你这个性质。我们说人在什么时候最能够看出他的本质呢？有人说王宫里面最能够看得见，宫廷里面争名夺利嘛，啊，争名夺利嘛。约押这个人好好胜啊，自己呢狂暴，他对自己的这个利益啊，他对自己这个利益呢斤斤计较，他没有以国家为重，是这么一个人，很凶残的一个人。他这里杀了两个人，大卫耿耿于怀的，大卫耿耿于怀的要处死他的原因是杀了两个人，是和平的手杀人。当然了，你做元帅你要打仗不杀人啊，那不可能吗？啊，圣经上面讲，有的人有十条诫命说不可杀人，那些战士怎么办呢？啊，那是国家领导人怎么办呢？一场战争死了多少人呢？大卫说这个人是在和平的时候杀了这两个人啊，用他的血来载了自己腰带，载了自己的血，借了自己血啊。他说你不可以让他这种人存在，是国家的祸患啊，你有年轻人做王啊，你不可以让这些人在你的政权下面。第一个人要杀的人，杀了的人是亚尼尔。亚尼尔是扫罗原来的元帅啊，大家知道啊，亚尼尔扫罗原来的元帅。扫罗死了以后呢，在场上面死了以后呢，这个国家就分裂了，大卫做了犹大支派的王。两个支派的王，那十个支派的王呢，不是扫罗，扫罗死了嘛，亚尼尔呢就扶植一个傀儡，扫罗的后代扶植一个傀儡来做王，其实让亚尼尔自己当权，就这样了，让自己当权。那个傀儡呢都听亚尼尔的，就分治国家，就分治啊，一边呢是扫罗的儿子，一边呢是大卫，大卫是小地方啊，小地方，那边还是大势力，大势力。那个亚尼尔无所不为，啊，他这个你回来只能听我的话。有一天呢，这个伊斯布设呢，扫罗的后代伊斯布设呢，轻轻地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怎么对我的妃嫔无礼呢？因为他是听说了这个亚尼尔呢，这个宫廷里面无恶不作嘛，啊，你怎么可以对我的妃嫔无礼呢？这句话他就受不了了，你对我这么扶持你，你对我这样，他动了另外一个脑筋，这个另外脑筋对国家统一有好处的，好，那我就去投奔，我就去和大卫呢去商量统一的事情啊，我就把你废废掉，我以后这国家就我也可以当我的元帅，这个国家就不可以再分裂了。这样吧，他就派一个人去同大卫呢协商啊，他说我们这个十个支派就和你就合拢好啊，合并好了啊，你呢来做全国的王，这样就好啊。大卫说好。这是好嘛，难得的嘛，难得一个机会嘛，啊，他是有权柄做到这个事情的嘛，啊，好，他就马上就回信，可以，那边就积极准备了，那大卫说，请你过来吧，当面谈谈吧，啊，当面会谈吧，那亚尼尔带了二十个人就过来了，啊，过来了，到了希伯伦呢。到了希伯伦呢，那个是大卫在希伯伦做王， 到了西布伦呢，大卫就接待他啊，好要订了一些条约啊，怎么签了合同啊，我们不知道啊，大家高高兴兴，亚尼尔又走了。亚尼尔走，亚尼尔要离开呢，约押来了。约押这个时候呢，在外面打仗，打了小胜仗，兴致很高。回来以后呢，有人就告诉约押说：“哎，约押，你知道吗？近来我们今天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他说：“亚尼尔，扫罗原来的元帅亚尼尔，他说今天来和我们的王见了面，他说谈了一些事情，你知道吗？”哦，他说谈什么？大概中谈统一吧，哎，大概这样哈、哦。他们很高兴去，约押就知道了嘛。这个事情啊，哎，亚尼尔比我好，哎，嫉妒嘛，啊，他来了以后呢，我的位置可能就比不上他了，好像水泊梁山一样的啊。这个林冲要火并那个汪伦，就是林冲的才干比汪伦好嘛，啊，这个他来了又就比我好嘛，这样，他说现在在哪里？他说去了不远，去了不远，哦，他马上就追上去了，就追上去了，这一直把他追到以后，从他讲，他说哎，我们老朋友了啊，我们老朋友了，我从你讲。他说我这里有一件机密的事情啊，国家级的机密啊，这个机密的事情呢，我要和你讲，要和你讲，这里人都不方便，我们到你过来啊，就把他领到那个城墙下面翁洞啊，就像南京那些城墙下面有很多的这个长兵洞啊，那个翁洞很小小的啊，那个他把他领到那个翁洞里面呢，把他杀掉。那不提防他的，不提防他的。哎，你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什么，产生什么后果，你知道吗？啊，一个和平使者来和你大卫要谈判全国统一，你这个时候制造了这么一个事件，哎，这个时候那边十个支派的人会发生什么一个思想吗？产生什么思想吗？哦，那个大卫这么小肚鸡肠呢？啊？你好好的来和你谈会谈这个和平的统一的事情，你现在把他杀了，这个国家永久分裂了嘛，而且战争要再起了嘛，啊啊！大卫这个时候啊，心里呢很纠结，啊，没有办法，他有兵权，约押有兵权。也知道他做事情的目的，做这个事情的目的啊，但是他手里有兵权呢，他兵权在握啊，我现在对付不了他，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能力还不够啊。那大卫为了挽回这个时局呢，当然政治家，大卫是个政治家，很能干，为了挽回这个局面呢，大卫就厚葬这个亚尼尔。厚葬亚尼尔啊，我们呢中国这个宫廷片里都看过嘛哈，把他厚葬的时候，还是自己呢亲自披麻蒙灰呢，亲自为他送丧，啊，送葬，送葬的时候呢，还在那里哭，啊，哭的时候呢，还把哭说自己对约押的这个憎恨，啊，对约押的憎恨，啊，说自己呢现在无能为力。啊，约押现在是做了这些事情啊，就自己感到深恶痛绝，就是说我和约押这次谋杀没有丝毫关系，啊，丝毫没有关系，丝毫关系，那就是说明我这个不是我要做的，要向全国人民每个人表明自己的态度，啊，这样呢，当然了，这么一件事情大家都看到的嘛。也会传出去，要传讲的嘛，传讲以后呢，好，传出去，哦，大家终于理解了，平息了一场什么？平息了一些风波。后来呢，这个扫罗的儿子被人谋杀了，扫罗的儿子被这个军长谋杀了以后呢，这个、国家就统一了，啊，这是大卫记下的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啊，就是杀了。比他好的亚尼尔，亚尼是为了国家统一，为了和平。今天你呢，用这个手段来对付他， 啊，做事情要看动机，啊，你杀人的动机是什么？啊，要除暴安良，那是好动机。你今天杀人是什么动机？哎，这个时候他对亚尼尔有这么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杀的第二个人呢，也是元帅。也是大卫的外甥啊，大卫这个家族很多、哦、也是外甥，也是当元帅的。这个元帅呢，这个是第二次逃难，大卫第二次逃难。我讲第一次逃难是在扫罗的逼迫，第二次逃难呢是他儿子造反，大家知道儿子亚沙龙造反。亚沙龙儿子要抢他的王位，知道这个大卫又逃到耶路撒冷城外去。好，我们根据这个过程，还是先讲那个这两个人联系在一起讲啊。逃难逃出来以后呢，这个路上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呢是示美，我前世有讲过的，是大卫手下的官，啊，一个官。这个示美呢，在大卫逃难的时候，那个落魄的境况你知道吧？那边青年人造反，这个老人，这个老爸要逃难，这形势看来是大卫是不可能再恢复的。所以看风使舵的那些人呢？就归队了，就归到那个他儿子这方面的，那不用说了啊，青年人年轻有为嘛，啊，年轻有为嘛，而且那个年轻人啊，圣经特别讲他这个很有魅力，啊，这个亚沙龙是世界上第一美男子，没有一个男人像他那么美了。你现在这个不好讲，他圣经说他的头发一年剪下来称一称，不知道有多少。这个头发很旺盛，头发是好像是精力的象征嘛。啊，老人了没有精力了嘛，头发都掉光了嘛。啊，他这个头发呢一年称一下不知道有多少。啊，这个呢纹身上下呢经常说没有一个疤。哎，可能连点痣都没有。啊，哦哟，这么美的人。很有魅力。啊，又英俊啊，又有能干。那大家说他要造反了，你大卫死定了。所以这个时候在逃难的路上呢，有个人看到大卫逃难，他就骂大卫，毫无理由的骂大卫。原来是好好的在大卫手下当官，吃他的俸禄的，啊，这个时候呢，他说他是该死的，啊，说大卫啊。你今天是该死的，啊！你呢？今天上帝向你追讨这个杀扫罗、流扫罗血的罪呢，今天就追到你身上，所以你今天有这个结果。哎，扫罗他自杀的，又不是大卫把他害死的，都是扫罗逼迫大卫，又没有大卫的逼迫扫罗，他把这个扫罗死了的死因呢归到大卫身上啊，追到弯曲事实来辱骂大卫啊。啊，因为大卫只管走嘛，大卫这个头发都蓬下来，只管走，就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只管走。他呢，他看他只管走呢，拿这个灰啊，拿这个尘土呢，撒在他的脸上啊，都这样，哦，这样就哦，你看这种动作，如果拍成电影，你看看呢，这个人这个狂妄到这个地步。那个大卫边上有保护他的元帅吗？亚比斯说：“这个狗头啊，我把他抓来，啊，你对付他还不好对付啊，啊，那我把他杀了就是了。”哎，大卫说：“不用了。”他说：“这种事情呢，我们不要啊。”他说：“今天我落在这个苦难中间呢，大卫心中也有数嘛。儿子起来造反，当然也中我有我的原因嘛，给我一教训嘛。”啊，他说今天可能上帝是为了这个人骂骂我呢，对我有好处。啊，中国人叫破财消灾了哈， 中国人有句话说破财消灾的，钱又是跟人家抢走了消消灾也好，那些钱太多了不义之财可能啊，拿走也好一点啊。大卫说今天他这个对我有不恭敬的地方呢，也可能上帝因着我这样的缘故呢，给他骂骂呢，也增加我的这个解泯泯我的罪过了，给他骂好啊，大卫记在心里哈，也没有说好。大卫逃难逃出去以后呢，到哪里呢？这么多人，妇女孩子啊，这么多人逃到马哈涅山去。经上说有一个人啊，叫做巴西莱。巴西莱是那个地方的大富人家。经常说巴西莱就把家里所有的东西拿出来啊，所有东西拿出来，麦子啦、面粉啦、米啦、大麦小麦啦，还有什么盘盘罐罐啦、饼啦、这个葡萄干啦等等啦，所有能够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清仓来接待。这个我刚才讲啊，做事情看动机了，啊，做事情看动机了。这个耶稣讲一句话，就是说，你如果把一杯凉水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喝，我们今年这个这一季的学课就是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耶稣讲，弟兄中最小的就是被看不起的，弟兄最小的就是被看不起的，啊，你这杯凉水给别人喝了没有价值。耶稣只讲，你若把这杯凉水给弟兄这个最小的喝，是不能不得赏识。大家知道耶稣讲话很全面的啊，很全面的，不是说我这杯凉水喝了给你喝了，你宴席摆下来请别人吃，请别人喝，花了好多钱，可能一点赏识都没有啊。但是因为你当时有利，为了利，为了所需，为了索取啊，你可能摆设宴席给别人吃，没有一点价值。耶稣也讲过嘛，你们请饭请客吃饭的时候，不要请那些对你好的人、有名望的人、有钱的人。耶稣说，你请客吃饭的时候，你请那些寡妇、孤儿，没有人请他吃的，那些人请了，你就能够在上帝国里吃饭了。一杯凉水给弟兄这个最小的喝，不能不得赏识。这个最小的就被人看不起。大卫这个时候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大卫这个时候是一个落难的人啊。这个巴西莱平时没有求到大卫什么事情，但是今天大卫有难的时候，他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应该用我所有的来帮助他。这样呢，他说难得，他说家里现在这个逃难的人在外面呢很难，我现在应该用我的财物来支持他。好，大卫也记下了，也记下了啊。形势一转变呢，亚沙龙死掉了。亚沙龙也是死在约押手里的。好，亚沙龙死掉了以后呢，大卫呢又回来了嘛。风云突变呢，环境一变来呢，那些看风使舵的那些人又觉得，哎呀，我当时投资在这个亚沙龙身上，这个投资失败了啊，这个股票还不是跌了，这个股票就没有了，失败了。结果呢，他大卫要回到耶路撒冷来。我说这个风云一变换呢，大卫又看到一些人了，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示每。首先看到就是示每，领了一千个别亚民人，他是别亚民支派的，领了一千个别亚民支派的人呢，来迎接他，说了一番好话。这个话呢，说是面面俱到， 他说我是该死的，我以前在路上呢背离你，讲了许多不中听的话啊，喜欢你大人不及小人过啊，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我今天呢就什么带了这么多人，我来迎接你啊，小人，我说这是小人啊，这人又分三等六样哈，这种人就是小人，他话要讲得出的。那种话也讲得出，这种话也讲得出来，也讲得出啊！哎，他说我呢，我来凝结啊，希望你以后呢，不要把我的事记在心里。那个亚比斯，我告诉你，那个亚比斯要杀他狗头的那个亚比斯说：“现在你又这样啊，你又这样，现在当杀了啊，应该杀了。”大卫说：“不要吧。”今天是好日子，今天好日子，我们高高兴兴回来，何必杀人呢？他说没有关系，那你回去吧，你回去吧，我不定你的罪。就是大卫在当时的状况下面同他讲好的一个约定，也就是说我允许你，你这个人虽然是这样，但是我在这个好日子我不杀你，但是大卫记下来，这种人如果留到所罗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人让他活下去，那怎么样对他的国家的政权不是造成威胁吗？好，记下一笔账。回来以后啊，有一个人叫示巴，这个示巴呢，圣经上称他是匪徒，是个坏人。这个坏人呢，是看到国家现在正是这么混乱的时候，儿子造反，大卫刚刚回来，有很多人可能在这个时候的归亚沙龙的那些人，虽然亚沙龙死的，但是很惊慌，大家不知道怎么好。这个时候呢，这个示巴就起来号召，他说：“我们大家要现在不要归大卫，我们现在大家自立了。”我现在拿一个旗子啊，发出号召，你们来跟从我就好了。那很多人就跟他了嘛，心里不踏实的那些人就跟他了嘛。国家又命令什么？又命令分立了，又命令分立了。这个时候呢，大卫我说政治家了啊，这个政治家呢，大卫就部下有的政治家啊，这个大卫政治家呢。他为了国家大事呢，他就主动，他就派人去请那些归到亚沙龙手下的那些人当祭司的，当他元帅的那些人，曾经在亚沙龙手下打过仗的出孤立的那些人，都是他原来老部下嘛。那些人呢，他就带信给他，他说你们回来吧，你们回来，现在王已经回来了，平安回来了，我们的王已经平安回来了，你们也起来迎接吧，王不会计较你们。也就是说，大家为了国家统一呢，我们大家都回来啊，不论你以前做过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啊，你在亚沙龙手下做过什么事都没有关系。亚玛撒，在大卫手下当将军的那个亚玛撒，以前现在后来要归到亚沙龙手下去了，大卫就请他来，也请他来，他说你来吧，没有关系的，既然风波过去了就好了，就把亚玛撒，我说是也是大卫的外甥，亚玛撒就来了嘛，亚玛撒就来了嘛。见了面以后，大卫交给他一个任务，他说亚玛撒，你呢讲话现在有影响力的啊。你曾经在亚沙龙下面当过元帅，也造过反，你如果现在现身说法呢，你就去请那些人心还不安定的人，叫他们回来，我给你三天时间，你去劝他们回来，劝他们回来。亚玛撒很高兴，我们的舅舅这么大度啊，对我们以前的这些做法都不计较，很高兴，他要去做这个和好工作，去了三天还没有回来啊，耽误了时间回不来。这时候呢，交给约押也有一个任务，大卫要交给约押，国家正在乱嘛， 交给月牙爷，元帅这个月牙一个任务，叫他到外面去要安定那些环境。哎，月牙结果从亚玛萨呢，在一个地方碰到呢，月牙呢知道自己和月玛萨呢，如果一比一呢，吃不下，啊，没有亚玛萨那里的本领，哎，他就使诡诈，碰到他原来是老部下嘛，这都一起的嘛，啊，就和他那边过来，他这边走过去啊，弯了一下腰呢，把自己这个刀剑呢，剑拔里面刀不能够随便拔出来的嘛，啊，拔出来敌人就会怎么？就会警惕嘛，对方就会警惕，你为什么要拔刀啊？那他有可能要拔刀嘛，对吧？我们有人说这个为什么握手啊？这现在这个握手成了这个全世界的礼节啊，握手表示好啊。他说以前那些人为什么要握手呢？握手就是我手里没有东西，表示和平嘛。啊，手里如果拿武器就不友善了。他就弯了些腰。这把剑呢就掉出来了，啊，掉到地下嘛，肯定要捡起来的嘛，捡起来呢，那边已经两个人接近了，刀子拿在手里吧，他又不提防的，啊，两个人很亲热，也很亲热，就抱着他和他亲嘴，这边亲嘴呢，这边怎么，刀子就捅进去了。就把他杀掉。犹大也是心嘴啊。这个事情又是一个事情啊，像那个约押杀那个押尼尔一样的啊。大卫把这两件事情记在心里啊，所以到所罗门啊临终的时候交代所罗门。他说这个人你不能够容他。其实大卫讲这个话的时候，约押已经参加那个亚多尼亚的那个造反的那个队伍了，我刚才讲过了，宫廷政变里面他参加了嘛，啊，参加了以后，大卫赦免了，这个所罗门赦免了这个亚多尼亚嘛，你回去吧，他逃到祭坛里，所罗门说你回去吧，啊，你回去吧。好，本来事情要到这了结。这亚多尼亚呢，心不死的。他有天碰到所罗门的母亲啊，同所罗门的母亲讲，他说：“你也知道，国家呢本来应该是我的。这个时候还是这样讲哈，国家应该是我的，但是现在呢，临到这个所罗门也就算了。不过我现在向你提一个小小要求。”希望你能够答应我，你告诉所罗门，我有一个小要求。那个所罗门的母亲嘛，当然的，她女人之流也不知道什么呀。她说：“好，我事情能够做到的，我总能够做到，一定做到。”好，她说：“你告诉所罗门，请他把大卫我父亲留下来的那个妃嫔了，啊，亚比撒。”就老年人老了睡不暖和了，叫这个亚比撒给他当暖和的这个好像电热毯一样的啊，你把那个亚比撒呢赐给我，哈，这个女流之辈不知道什么事情的，她就从所罗门讲，她说亚比撒，她说是亚多尼亚要求个亚比撒。所罗门说：“他为什么不求国呢？他为什么不求王位呢？啊，他是兄长，他可以求国，他可以求王位，他光明正大怎么提出来也没有关系啊！啊，他为什么要求这个亚比撒呢？他是该死的，啊！所罗门家这个他是该死的，啊！前世赦免了你，今天又做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古代社会呢。”继承父亲留下来的妃嫔呢，就是做王的一个象征，啊，就是做王的一个象征，啊， 这样呢，他是该死的。那个亚东尼亚听到了嘛，就怎么就惊慌了嘛，知道自己会死了嘛，啊，又逃到那个祭坛里去，祭坛里去也不行了，就杀掉了。那个时候约雅听到了亚东尼亚死掉了，那现在这个账要算到我头上了，要逃到这个祭坛那里呢。所罗门说：“好，那现在这个祭坛也保不了他。”就派元帅把他杀掉了。好，这除了一个约雅，啊，上帝的国度里面也是一样的。上帝国度里面，那恶人作恶，做到恶作恶多端，作恶多端啊，到最后呢，自取灭亡嘛，自取灭亡嘛，啊。现在叫示每，所罗门把示每叫来。做完了嘛，他爸爸离开世界了，把四妹叫来，他说：“四妹，你知道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你做了些什么事情，你都知道啊，哦，啊，那我现在告诉你啊，我现在告诉你，我给你一个限制，我要把你管制起来，你在耶路撒冷造房子啊，你要在我的眼皮底下生活啊，就这样，你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我现在和你约定，你如果哪一天离开耶路撒冷，哪天就是你的死期。”四妹保得命了，那这话甚好，这话甚好，很对很对，没有关系。人当时想想着没问题，那我自由，那我活着就好了。我在耶路撒冷不是活得好好的吗？管制起来，三年时间还都好。有一天啊，两个仆人受不了他的这个虐待啊，他叫了一个大夫人叫，两个仆人受不了他的虐待逃出去了，也知道他逃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人告诉他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好，那四妹呢就忘记了什么东西的约定也都忘记了，就骑上牲口就去找，把他找到要把他带回来。那仆人带回来呢，所罗门说：“四妹，你知道吗？啊，你知道约定了？今天呢，就是你的死期了。就是这个人啊，这些小人呢，这些小人啊，你看他很谨慎啊，但是有时候利益呢，利益临到面前有需要他去做什么事情，他就借利忘义了，借利忘命了，啊，连命都不要了。”结果就被杀掉了，也是大卫吩咐所罗门要做的一件事情。至于巴西来的后代，我们说他大卫回来了，耶路撒冷要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巴西来也来送了。巴西来也来送了，大卫是很有感情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大卫是很有感情，他说巴西来，你同我一起去吧，他你同我一起回，一起到王宫里去吧，我要好好待你。也就是说，这些年我在这些日子我在你这里，你这么接待我，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了，你要到我那里去了。如果是我们嘛，如果我说动机如果不有别的目的嘛，那我肯定是我刚才这个。这些麦子啊、面粉啊、这些葡萄干呐、还有这个干饼啊，还要投资进去，还有回报呢，我做得很聪明，我做得很对呀、那巴西来说，不需要了。巴西来说不需要了，我其实也不是为这些。你看我现在年纪都80岁了，我看这个巴西来住在山区有好处啊。他说：“我现在这个年纪都80岁了，我现在我还能够吃什么东西啊？还能够想什么美味啊？我说味蕾都没有了，是吧？我又没有这种思想，我要听什么？宫廷里面什么唱歌跳舞啊？我看看有不需要。”他说：“我不需要啊，你王平平安安就好，你王平平安安就好。那你的后代呢？”大卫当时觉得自己这个心愿， 没有办法了结。他说那你的后代呢？哦，那你如果要这样呢，那我有个孩子啊，金汉，那你如果要带他去，你带他去。这样的，所以巴西的后代后来是有到皇宫里的啊。大卫了却自己心愿，他说对巴西来这种人，对所罗门说，对巴西来这种人，你要后代好好的带他的后裔，要教他的后代和你一起坐在宴席上面吃饭，这是最高的礼遇了啊，是吧？和你一起吃饭是最高的礼遇了，啊，结果呢，当然所罗门会照着这样去做，照着去这样去做。好，我们现在啊，总归起来一点讲，上帝的国度也是这样，啊，上帝国度也是这样，上帝的国度需要我们啊去体验。上帝没有一件事情把你忘记掉的，啊，你做什么事情，上帝都知道，也都看你的动机，也都看你的动机，啊。耶稣说，审判的时候，他要坐在他白色的宝座上，坐这个左边的绵，右左边是山羊，右边是绵羊，他要对右边绵羊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我肚子饿了，你给我吃；我口渴了，你给我喝；我住客旅，你留我住；我在牢监里，你来看我。哎，我们很听到一句很惊奇的话：那些人，我什么时候看到你？我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给你吃，看渴了给你喝？那些上帝要赏赐他的，耶稣要赏赐他的，到天国里去那些人，我什么时候住了？哦，原来呢？那些人根本不会说，我做这件事情，我要想什么赏赐，我要想什么报答，我要想什么利益。那些人是照着自己心里的善去发出善来。经常说嘛，善人从他心里的善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的恶发出恶来，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啊，这些事情不是他觉得，不是住在耶稣身上，我是住在一个最小的地方，他需要帮助嘛，我帮助他。这有什么吗？耶稣说一杯凉水都不会被忘记啊！哎，像巴西来的那个麦子啊，这些豆啊，这些面粉啊，这些都不会忘记，因为上帝说这些东西是住在一个落难的大卫身上啊，落难的大卫那个时候他正需要。巴西来没有动机，没有什么别的要求，他只是凭着他自己爱心去做这事情，就被赏赐。啊，我们以后也会同耶稣在天国里面一同吃饭。啊，大家知道圣餐礼，这是一个至圣的礼节啊，至圣的礼节，一些聚会中这是最神圣的一次聚会。那个圣餐礼的时候呢，耶稣讲。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在我父的国里和你们喝新的那个日子。圣餐礼的时候，耶稣讲了这么，也就是圣餐礼它有一个预表，圣餐礼是有跨度的一个礼节，这个礼节是今天领圣餐，今天领圣餐，将来在天上和耶稣一同吃喝，啊，这是一个从今生直到来世的一个礼节。那今天你吃耶稣肉喝耶稣血，耶稣说将来在天上我同你喝新的日子，在那里一起喝啊。今天我们有耶稣生命在你里面能够做的事情，那你在天上和耶稣一同吃啊。将来呢，我们像巴西来一样，大卫说将来他的后代要所罗门和他一同吃喝，那耶稣说以后呢，你要和我在天上一同吃喝一样，同样的道理。那些作恶的，像约押啊，无辜杀人的，为了个人利益的，又好是什么好结果呢？啊，有什么好结果呢？那些小人啊，刻薄是反的啊，一下子这样，一下子这样的啊，有什么好结果呢？要伸张正义。所以，如果上帝的国度如果没有正义，那个我们信他的人也枉然了。好好。 所以扫罗保罗也这样讲的啊，作恶的复活定罪，行善的复活得胜啊。好，我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大卫的遗嘱就是讲这三方面。好，你祝福大家。